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呢，是庄子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在谈到他的处世为人的方法，叫做外化而内不化之前呢，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下他对于人间各种表现的态度。我们把标题定为不与世俗争胜。你要在人间追求成就吗？那么以庄子来看的话，他跟孔子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正好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对照来比较。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描写孔子非常的准确而生动，因为如果你从孔子的学生来描写孔子的话呢，恐怕不太公平。在《孟子》里面就谈到孔子好几位学生啊，包括游子、子贡，甚至宰我、颜渊这些人，他们称赞自己的老师孔子啊，叫做毫无保留，就是把我们的老师讲到完美了。那你阅读的时候就会想，那学生称赞老师的天经地义嘛，那你说的再好呢，我们都要打折扣的。所以在《论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子路有一次回城的时候太晚了，古时候的城门呢、是有宵禁的，大概晚上十一点以后就关了，你过了这个时间就不能进城，因为怕你晚上城门不关的话，这个敌人混进来怎么办呢？所以子路就在城外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大概第一个进门呢，守门人就问他：“你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从孔家来的。”代表孔子在曲阜在城里面是一个很有名的，因为他已经成为有名的学者，连各国诸侯啊都听过孔子的名号了。所以当子路说我从孔家来的，这个守城门人就说：“哦，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历史上就用这句话来描写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这个守城门的人啊，他是阅人多疑啊，来来往往各种人都看过了，各种信息都非常灵通，所以他对孔子的这一句判断是具有客观性的。那什么叫知其不可而为之呢？明明知道这个理想不能实现，那他也要做，这里面就显得蛮固执的了。不错，儒家强调的是择善固执，我如果发现这个事情是对的，该做的，我就要坚持。所以知其不可而为之就变成儒家思想的特色。天下再怎么乱，只要是儒家的念书人，他一定要尽其在我啊！我但求问心无愧。那能不能改善世界呢？说实在，谁能够有把握呢？比如我常常在很多地方演讲，别人劝我说不要讲了，再讲还是一样那么乱，那我听到这话之后怎么回答呢？我说如果不讲的话恐怕更乱了。所以我们只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自我安慰，因为你不能重来啊，不能说假设我这一年讲这一年不讲，看看这个社会怎么样。一个人能有多少力量呢？国家的形势啊，社会的发展不是你一两个人可以决定的，他有时候会有整个趋势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把孔子了解为知其不可而为之，那么正好在庄子里面有一段话就提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两个前面都是知，代表他们都很聪明，都知道自己这一生可以怎么发展，也知道限制何在。庄子是知其不可奈何，不可奈何就是说，哎呀，我了解这个战国时代中期啊，已经没什么改善的希望了，那怎么办呢？我再跟他奋斗的话，庄子自己用个比喻叫做螳臂挡车，一辆车开过来轰轰隆隆的，我是一只螳螂，我很壮，这个螳螂只有对付蝉的时候是有办法，螳螂捕蝉嘛，你对付一辆车子它开过来毫不犹豫就把你碾过去了。庄子知道，所以知道不可奈何，怎么办呢？安之若命，就安心的接受它作为自己的命运，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保住自己的生命，享受生命的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片刻。如果这个时代有个趋势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你要求我一个人，那也太不公平了嘛，我能做什么？那我至少像庄子可以把他的思想总结起来写成这样的书，让后代的人呢可以去体会。庄子好几次提到一段话， 他说我提出这么伟大的思想，能找到有人理解吗？他说恐怕很难，但是万事之后有一个人理解，就好像今天早上讲晚上有人理解一样。这种对人生的这种非常达观的看法是不容易的。一个人有理想，当然希望别人了解嘛。但是你如果在当时找不到人，那没关系啊，万事之后有人了解，就好像弹幕预知早上讲晚上有人了解一样嘛，你何必在乎时间多久呢？所以庄子他的这个智慧呢，就毫无保留的表现出来，就因为他知道自我设限，知道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好，庄子里面对于孔子的做法，再回到孔子了，描述非常多，尤其在外边杂编呢、很多地方等于是替孔子的几段故事写一个这个报道一样的，做一个报道文学了。比如说孔子最明显的事迹啊，不是在鲁国做官，因为鲁国你做了五年的官，你做的再好，你走了之后呢，固态复萌啊，一切这个问题统统恢复了，因为大家都习惯那个有问题的社会。所以呢，孔子这一生啊，有四件事情常常被谈到。第一个，两次被赶出鲁国。哎，为什么讲两次呢？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到齐国去，听说那一次啊，也是因为国内有些动乱，为了避免嫌疑啊，到齐国去。第二次就是他当到司寇，代理总理了，但是做得太好了，鲁定公啊，不愿意听他那一套，就在祭祀之后呢，没有按照礼的规定把祭肉送给孔子，就是这一次啊，我故意不把祭肉送给你，你心里有数了，他就自己辞职走了。对，一般历史上说他是两次啊被逐出鲁国。啊，他在魏国待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到魏国，很多人都喜欢谈什么子建男子，就这么一个小故事就把它渲染，说成孔子看到一位名声不好，但是是一位美女叫男子。说实在，孔子怎么会在乎你长得美不美呢？是吧？孔子这样的人，他看你美不美并不重要，他至少有苏格拉底以上的水平嘛。苏格拉底我们昨天谈到，他看到一个美男子，美男子对他表示一种好感，苏格拉底只说一句话，但愿你的心灵跟你的外表一样美，那别人就知难而退了。你当时希腊盛行男同性恋啊，那对苏格拉底来说无用的，你再怎么美，但愿你的心灵跟你的外表一样美。这句话一讲，很多人就回去反省了，有没有修养心灵呢？光靠外在是不够的。那么当时在魏国是魏灵公，国内情势非常复杂，后来魏灵公死了之后呢，他的国君的位置传给孙子啊，没有传给儿子，因为儿子跟男子处不好被赶出国去了。儿子先说自己的儿子当了国君，心里想，我这个做爸爸的还没轮到，怎么我儿子抢过去了，立刻回国要抢国君的位置，实在是不好看啊！爸爸跟儿子在抢一个国君。当时孔子正好在鲁国，他的学生子路啊就很可怜，他就去做官，做官之后呢，就当然要维护他的这个所效忠的国君啊，等到人家爸爸带军队杀进来了，他也在抵抗，到最后寡不敌众，被剁成肉酱。庄子也讲这一段，说孔子这个人莫名其妙，自己的学生没有教好，以至于最后为了什么道义而牺牲，被剁成肉酱。历史上说孔子好几个月不敢吃肉酱，你看这个有时候好像笑话一样在说，真是惨。子路这样的人如此的这个忠肝义胆，落了这样的下场。庄子把这个账给记在孔子身上，就是学生没教好，不知道说碰到灾难要化解一下，转个弯再前进嘛，你不要硬碰硬啊。所以他在这个魏国啊离开之后呢，魏国人都不谈孔子的事情，因为孔子的学生参加许多复杂的活动，政治活动叫做薛稽于魏，把魏国发生的事迹啊整个抹杀，把新闻报道全部涂销啊，让你好像觉得孔子没到过魏国一样。然后呢，第三个发术于宋，他得罪了宋国的将军，古时候的司马就是将军，他负责管马的，因为打仗需要马嘛，他得罪了叫桓颓。在论语里面也出现桓颓这个人他要杀孔子。孔子说什么呢？天生得鱼与桓颓其如欲合。孔子两次差点被杀，一次就在桓颓， 这个地方宋国，意思就在什么匡，庄子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么孔子在宋国差点被杀，他带着学生逃啊逃啊，逃出宋国边界，桓腿刚刚追到，气得要命，没杀孔子，就回头把孔子带学生讲学的那一棵树，树下，在树下讲学，把树砍了。所以你看一棵树都是多么倒霉，就因为树荫很大，孔子带学生在底下讲学唱唱诗，孔子逃走的时候，这个司马把树给砍了来泄愤。然后孔子带学生到什么地方，陈国蔡国之间，这最有名的，在陈蔡之间被围困七天，没有开火吃饭，只能吃一点方便面之类的啊。所以这是孔子所遭遇的事情，孔子自己也觉得很困惑，我这么一个好人，有学问之后想到各国帮忙，我是儒家呀，那为什么到处碰壁呢？是你有问题还是别人有问题？庄子就拿出这一点来质疑。因为你想在世间啊追求某种成就，那你追求的时候你又不了解世间的游戏规则，只是我儒家的原则我要坚持，这样怎么可以呢？但是庄子对孔子还是很肯定的，因为有一段你看的时候才发现，前面所有的铺陈呢、啊，就是为了最后这边给孔子翻案，给他这一个重新做说明的机会。孔子在陈蔡被围好几天，非常穷困，弟子们就出去捡野菜了，因为没有饭吃了。孔子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照样弹琴唱歌，子路跟子贡受不了了，一边捡野菜一边骂自己老师。他们骂什么呢？我们老师这种人去哪里找呢？要杀他的人这个是无罪，骂他人呢是没事，他还这样弹琴唱歌，真是无耻。你看学生骂老师无耻，当时庄子在写了，结果骂了半天呢，颜渊听到了，颜渊负责去密告，就说这个同学们骂老师，他就跟老师报告，老师说把这两个同学叫来。子路子贡呢就到老师房间，孔子就好好的跟他们讲解，他说一个君子啊，了解什么是道，这个道就可以使他快乐，所以穷亦乐，通亦乐。我们现在把通乐、啊、当做那个厕所通马桶的那个品牌啊，它来自于这里，就是说君子啊，穷困的时候快乐，通达的时候也快乐，所乐不在穷通，而在于道。这是儒家啊，多么好的一种理想，我内在的真诚使我自己的快乐得到保障，外面是否成功还是失败，那真是不是我所能够考虑的事情嘛？我怎么可能因为说我有希望成功我才做呢？我不可能成功我就不做呢？决不决定要不要做在我，不在外在，这样一种人文精神啊，真是刚健不已啊。所以呢，子路跟子贡听了之后啊，立刻就觉悟了啊，子贡说：“哎呀，我们真渺小，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子路说：“哎呀，老师的话让我们振奋起来，立刻拿出这个啊盾跟矛，开始舞起他的这个架势了。”子路喜欢作战嘛，武功不错，所以这是一段插曲。另外一次呢，就是在匡被围了，我们在介绍孔子的时候谈过这一段，说因为孔子有个学生啊，替他驾马车。这个学生以前替杨货驾过马车，坐马车里面的人你看不到啊，所以匡这个地方人一看到这个人驾马车，想里面人应该是杨货，杨货是一个坏蛋，曾经镇压匡这个地方的人的反抗，所以这边人就准备报仇了。他们一住进宾馆就围起来，趁着晚上呢，这个是准备杀进来。弟子们都紧张得不得了，知道说误会了，但是那么多人怎么讲得清楚呢？以前也没有什么麦克风啊，去喊没人理你。孔子说不要怕，拿出琴来开始弹琴唱歌。哎，外面一听，这杨货这个人不像会弹琴唱歌这么平静的啊，这恐怕弄错了吧，就打听里面是谁啊，说是鲁国的孔丘啊，原来是孔子。那什么问题呢？立刻一个带头大哥啊，带着刀的了，庄子里面写他带着刀进来说很抱歉弄错人了，你们可以走了。这是庄子里面对于这些细节的描写啊，就跟写小说一样，他主要就要凸显出来儒家有他可贵的情操，但是不合时宜啊，你一定要把周公那一套再用在现在，很抱歉 已经到了春秋末期了，庄子的时候呢到战国中期了。庄子特别提到刍狗，注解老子的王弼啊就要这点弄错了，因为老子也说过嘛，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什么呢？大家都还记得用草扎成的狗，在祭祀的时候呢放在祭桌上，大家要跪拜的，所以刍狗很得意啊，我虽然是草扎成的，但是我在祭桌上别人向我跪拜啊，但是很抱歉，祭祀完毕之后一撤了，这个刍狗丢在地上，别人捡去当柴烧，走路人踩过它，代表什么？当你当令的时候你在台上，一旦过了这个时机你就一文不值。他说儒家的思想就是把那种一文不值的东西还要搬过来叫大家来实现，庄子是这样看待儒家。但他对于孔子的这种情怀啊，一向是肯定的、欣赏的、尊重的。那么好了，换庄子自己了。庄子自己怎么面对这个乱世呢？他有一次带学生呢、到山上去，山上去的时候呢看到很多伐木工人啊在砍树，他们就坐在一棵大树下乘凉。学生就问砍树人说，哎，这棵树那么大你们怎么不砍呢？砍树人说，这棵树啊长得弯弯曲曲的没用，要砍就砍长直的树，这叫做直木先发，干茎先结，直的木呢先砍掉，用它好做栋梁之用嘛。干井干美的泉水的水井啊先被人家喝光，因为你这个水是水质干美嘛，另外一口井啊它水不怎么样这个好喝，那就没人理它，它反而保存很久啊，里面的水可以维持很久。这边就讲这个，所以学生们听到这个伐木工人的话记得了。好，下山了，庄子跟学生们下山，住进一个老朋友的家，好久不见了，拜访老朋友，老朋友非常兴奋呢、庄子来拜访真是不容易啊。可惜这个老朋友叫什么名字庄子也不写一下啊。庄子学生里面只有一个叫令且，朋友里面只有叫惠施留下名字，其他都是无名氏。老朋友看到庄子跟几个学生来得很高兴，他就吩咐杀一只鹅。他的仆人就问，有两只鹅要杀哪一只？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主人说杀不会叫的那一只。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住在乡下啊，这个鹅可以代替狗来看门的，你外面的人来的时候鹅上来这个挡住你，让你会害怕的。有时候鹅还欺负这个小女孩，看到小女孩追着跑哇哇叫，就是鹅会叫的话代表有用，那不会叫的话有什么用呢？所以他杀那只不会叫的鹅。结果吃完饭之后呢，第二天庄子的学生一夜没睡好，就问老师说应该怎么办呢？砍树的工人啊是砍那个有用的树，杀鹅的时候呢是杀那只没用的鹅，那到底活在世界上应该有用还是无用呢？庄子怎么说？周将处于才与不才之间，该有用我就有用，该无用我就无用，要看情况而定啊。如果我是一棵树，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当然要显得无用啊，让你不要砍我嘛。如果我是一只鹅，我当然要有用啊，不然你把我杀了。这是庄子他里面的这种智慧啊，有时候你看的时候也觉得不容易学到，因为你要判断啊，你怎么判断呢？也许你避开小的灾难，后面有更大的灾难。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些小的困难我先承受，哎，反而化解了后面的问题了。我为了得到小的利益，说明失去更大的利益啊。所以人生是一个连续发展，好像连环套一样，你很难把它在什么地方说我一定要如何才是对的。所以庄子最后结论是什么？说实在我根本就不要想用不用的问题，我就活着设法第一个当下让自己安顿。你绝不要想说我一定要到了什么地方我才会快乐啊！比如九寨沟啊，多美的风景！我一个朋友到九寨沟差点没命，为什么？那不能呼吸了，太高啊！那你在家里欣赏就很放心了，那你何必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呢？ 那么难走的地方呢？所以你如果把自己的快乐界定在某种理想的情况，你就很辛苦了。所以庄子设法做到这一点，随遇而安，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快乐。所以你在人间的话呢，跟别人相处，我们说在庄子来说，他里面提到了一段有关机心的问题，跟别人要不要有机心呢？他讲子贡，所以孔子很多学生呢在庄子里面都出场了。子贡要到楚国去，经过汉水南岸，看到一个老人家，在历史上称作汉阴藏人，汉水南岸的一个老人家，他在那边拿一个瓮啊装水，要去这个浇菜园。这个怎么做呢？太辛苦了吧，瓮本身已经那么重了，装点水摇摇晃晃，到的时候水剩下一半了，去浇这个菜，这一些菜园你恐怕要跑一个上午还没浇一半呢。子贡一看，儒家都很好心，喜欢帮助别人，说哎呀老先生你这样太辛苦了，我教你一个方法。老先生说有什么方法呀？用桔高嘛，桔高就是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水井打水那个叫桔高啊，就是你弄一个简单的机器，你一打的话呢，它那个水就涌出来。用桔高嘛，费力少而成果大，这个水呢滚出来的，你就很轻松把菜园都浇完了。老人家听了之后脸色一变，说我就是不喜欢做这种事，我的老师告诉我，他老师是谁呢？据说是老子老丹啊。我老师告诉我，你只要使用机械这种东西啊，叫做机巧，有机巧之士必有机心。我们现在讲心机了，他以前叫机心啊。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我心里面常常想说怎么样有利，怎么样有效，怎么样可以达到什么样的这个好处，老想这种事情的话叫做机心在心里面就怎么样呢，纯白不备，心里面就起伏不定啊。一天到晚想，哎呀我是不是上当了，是不是吃亏了，是不是买太早了，是不是卖太快了，都来了，弄得自己心神不宁。这样的人不可能觉悟什么叫道，看到没有？因为你最后目的是要觉悟道，你前面就有选择方法的问题。你如果这一生都用这种机械，都用机巧，都有机心，一路发展下去，也许这一生过得很愉快，外表上可以说很风光，很得意，很顺利，但你不能悟道啊。对庄子来说，不能悟道是最严重的事情啊。那我们很多人说，反正我也不知道悟道是什么情况，悟道之后不是还要吃饭吗？这不一样的啊，道代表整体，你悟道的话就觉悟说，原来你在整体里面你根本就没有得失啊，你得到跟失去啊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也不会带来什么样的情绪的反应。那种快乐是一种平和的快乐，否则你一下如果说一下得意就很开心的话那不好，有时候乐极生悲啊，那你失意的时候就很痛苦，那不是很冤枉吗？因为基本上是在整体里面嘛。所以道家里面他对于人间的这个成败得失啊有这样的看法。那么孔子呢，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呢碰到很多人，有一些在论语里面没有资料，没有记载。庄子里面特别有一篇叫渔父篇跟道直篇，很多人都认为是假的嘛，司马迁就用这两篇加上曲切用三篇举出名字来描写庄子，这很不公平啊。到宋朝的苏东坡都说道直跟渔父啊一定是假的，因为里面对孔子的批判啊太过于严苛了，简直不像庄子那种潇洒的说法。因为你批评别人越严厉的话，代表你自己放不开，像如果现在庄子骂孔子骂得很凶，代表庄子一定也放不下嘛，他才那么在意嘛。你真的在意的话呢，听到别人说什么话，哎呀一笑置之就好了嘛。好，一边是渔父，渔父还算好。庄子带学生们啊经过一条河，哎河上就有一个渔父划一条船啊，一边唱歌一边过来。然后呢孔子的学生就跟渔父先聊聊天，然后就谈到孔子到底在做什么。渔父就问两个问题，就孔子有官位吗？没有官位。孔子有百姓照顾吗？也没有百姓要照顾。那孔子你忙什么呢？ 你上面没有国君，底下没有百姓，你一个念书人整天这个稀稀惶惶的到处跑，你到底在忙什么呢？你为什么不能够让自己过得愉快自在一点呢？这就是孔子跟渔夫的对话。孔子这个人他喜欢学习嘛，听到有人教训他，他就特别高兴。孔门弟子啊，像子路有这种修养，子路闻过则喜，这孟子的话，子路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过错就非常开心。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闻过则怒，谁说我坏话，这个是完全不同。那么孔子听到渔夫批评他，就立刻变得非常恭敬，一定要学点东西，这是非常好的一点。只要听到别人意见跟自己不一样，就一定要努力去学习，这样才会进步嘛。我在美国念书毕业的时候呢，特别请教我的老师余英时先生，他是有名的史学家。我跟他念书啊，念了四年，毕业的时候就问他说，老师毕业了啊，请老师告诉我，你怎么那么博学呢？我在毕业的时候讲这个话代表没有拍马屁的嫌疑啊，毕业了我才跟他说，如果一见面就说老师您真博学，这恐怕是有阿谀的嫌疑啊。学生阿谀老师啊也可以谅解啊，因为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翻脸啊。好了，我毕业的时候就跟老师说，老师那么博学有什么秘诀呢？他说有的，他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以前都要问自己，今天又过去了，我今天有没有学到新的东西。那在座很多年轻的朋友就要记得这句话，每天睡觉以前都要问自己，今天又过去了，我今天有没有学到新的东西。如果有我才睡觉，如果发现说今天没学到东西啊，到处跑来跑去开会去了，太忙了，哎，我就停下来，一定要用二十分钟随便找一本书看一看，要确定这个是以前没看过现在才看到的，我才去睡觉。数十年如一日啊，各位想想看，你要博学没有别的秘诀嘛，就是每天看一点东西，增加一点新的想法。孔子就是这样的人。其实孔子的学生早就说了这个秘密嘛，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每天知道一点你不知道的东西，每个月复习一下，不要忘记你已经学会的东西嘛，否则你学了又忘，忘了再学，那什么时候才会进步呢？所以这个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啊，就写书叫《日之路》啊，也从《论语》来的。好，那么在孔子跟渔父请教的过程呢，确实得到很多启发，讲了很多内容。然后呢，最后渔父走了。渔父说：“你太可怜了，我已经没办法教你，我只能给你点到为止。”因为孔子居然说：“请你收我为徒，拜在你的门下，我找个地方住一下，跟你学。”说实在，你碰到这种学生，逃都来不及啊！我一个渔父打打鱼，每天唱着渔歌，多愉快！跟着你一个这个孔子一来，后面一堆学生也跟来了，我从此还有好日子吗？渔父说：“不要了，我要离你而去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孔子站在岸边啊，不敢动，弯腰屈膝。然后呢，等到渔父走了，这个桨啊，划桨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他才怎么样？才停下来，孔子才缓过神来。子路就不高兴了，子路说：“老师，我们看到您，看到国君都分庭抗礼啊，诸侯看到老师都这个先对你鞠躬啊，从来没见你对别人这么客气，一个渔夫怎么了不起呢？你老师对他那么客气。”孔子就说：“子路，不要乱说话，你是个粗野的人。”子路这个人的个性豪爽，孔子说：“你不懂，他是有道之人啊。”庄子故意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凸显出道家多么样的高超卓越啊！我们也可以了解，因为孔子是入世的。好，问题来了，很多人说孔子是入世的代表儒家，庄子代表道家是出世的吗？这种分法啊，只是表面的，因为孔子说过，在庄子里面孔子说过啊，他说我们是方内之人，他们是方外之人，所以有些人就说，你看方内代表入世嘛，方外代表出世，这个方代表什么？天地四方啊，这是人间嘛。但这个其实只是看到一半而已。为什么？因为方内之人无法想象什么是方外，但方外之人呢，完全了解什么是方内，差别就在这里啊。儒家除了孔子跟少数几个学生之外，大多数不了解道家，但是道家对儒家了如指掌。你说老子是周朝的守常侍之史啊， 历史资料没有不看的。庄子呢，司马迁说他奇学无所不窥啊，所有的学问所有的书本没有不看的。所以道家绝对了解儒家，儒家不一定了解道家，这没办法。但是你问哪一种适合人间呢，那还是儒家适合人间。因为儒家适合老弱妇孺，道家只适合成熟的有智慧的中年人。道家以前最早也没有女生呢，我们现在不要讲中年男子，而省得受批评。现在女子受教育机会完全一样，当然讲人嘛，不能再分男女了啊。所以成为君子呢，是男女共同的一个目标。所以呢，这就是道家的一个特色，他能够了解儒家在想什么。有一次呢，有一个人过世了，子贡又来了。子贡很好心啊，他是孔子的学生呢，他说我去帮忙办理丧事，就跑到别人家去帮忙准备办理丧事。到了之后吓一跳，怎么这个人两个朋友在那边临尸而歌，颜色不变，就是面对尸体啊在唱歌。子贡想也想不到，面对尸体只有哭泣嘛，怎么这些人面对尸体在唱歌，然后颜色不变，一边唱歌脸色根本没有什么变化，一个人在编草席，一个人在编帘子。子贡吓一跳，说你们这个面对尸体唱歌这样对吗？这两个人笑一笑，说你们懂什么，你们那一套啊不适合我们。所以子贡吓一跳，只好回去跟孔子报告，看到两个怪人老是要我去帮忙 替别人办丧事。因为孔子的专长是办丧事，学生也学会一些，跑去之后别人根本没有什么丧事可办啊。他认为人的生命就最后回归于天地之间嘛，还去办这么多礼啊，这么多复杂的丧事做什么呢？所以这是道家跟儒家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化解机心呢，一路下来，但是呢，道家也知道庄子里面有一段话比较特别，需要花点时间了解。他说天下有大戒二，有两个最大的戒律，没有人可以避开的哦。第一个叫命，第二个叫义。什么叫命呢？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子女爱慕父母亲，这是命中注定，心里面怎么样都放不开。这个在庄子称作命啊，这个观点很好。我们等一下讲到外化的时候就讲孝顺，为什么？因为庄子也知道人没办法，总是父母所生，然后呢是父母慢慢养大的，所以人对父母的孝心啊，它是命中注定的。你不能说我现在学道家就可以把父母亲当作路边的人，这不行。所以这一点很有趣啊，它也出现在庄子里面啊，并且是在庄子的人间世那边啊，不是外边杂边，是那边的。第一个叫做命，所以庄子里面特别谈到很多有跟孝顺有关的事情。不过他的孝顺绝对不只是儒家那种按照礼仪按照法来做的孝顺，他的孝顺到最后啊，我们先把结论说出来，也是一个字，适合的适。孝顺就是让父母亲在任何地方都觉得适合，孝顺绝不是让父母吃得很好穿得很好，那对父母的身体不见得是好事啊。孝顺就是家里不一定要有钱，不一定要有什么外在的成就，但是让父母在任何地方都觉得很安适，这是孝顺，这叫用心呢。第二个叫做义，道义的义，这个你不能避开。为什么？因为有国才有家嘛，所以你到任何地方说哎呀我不喜欢这个国，我换一个国，那你还是要国呀。所以古时候虽然没有严格的像今天这样子按照身份证去查你纳税，没那么严格，但是你到任何地方去，你如果完全不管那个法律，你也生存不下去啊。叫做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啊，这句话来自于庄子。无事而非君，你到任何地方去都会看到有国君啊，你不能说为人到化外之地，那你只有野生动物，那是另一回事了。说到野生动物啊，你真的过那种日子也不好过。有一次呢，这个庄子就提到，他说为什么我跟国君谈话他会觉得快乐呢？我们上次谈过是谁啊，徐无鬼。 徐有轨跟国君谈话，国君很快乐，别人大臣就问他说，我们对国君这么效忠，国君从来没有笑过，没有露出牙齿过，现在你跟他讲他怎么笑那么开心呢？上次我故事讲了一半，另外一半就是现在讲了。他说，因为我跟国君讲怎么像狗怎么像马，古时候人喜欢赛狗赛马的，因此你在押赌注的时候就要先看这个狗的像长得怎么样，它是哪一种狗啊，这个马的像长怎么样，它还分等啊。他说下等直直的狗跟那个狸猫一样，只知道吃饱。说实在，我们现在翻译就一定要翻狸猫，古时候狸猫就是猫，但是古时候没有人把猫当宠物啊，猫当宠物不是我们这里，是埃及那边才有的啊，中国古代只有狸猫，狸猫换太子这些啊，所以狸猫就是吃饱就好，不像狗啊。这狗如果吃饱最好，就跟猫一样是最下等的。中等的狗呢，眼睛看着太阳，神情非常专注，主人叫它做什么事，它随时可以这个效命。所以我们常常说效犬马之劳嘛。真正上等资质的狗有什么特色呢？他在那边好像忘了自己是一条狗，你看庄子就只能有这一招了啊！你把这招学会很容易的。一只狗忘了自己是一条狗，它就是最上等的。那马也是一样啊，马分国马还有天下马，国马就是国家里面最好的马，方的是方，它用方的、正的、弯的、圆的来形容马。什么叫直呢？马的脚一站跟绳子一样直，绳直，它的背有一个弯曲的地方，你可以用圆规去量，哎呀好圆啊，有人说是肚子了，肚子好圆啊。他的头是方的，用举尺去量正好90度，我也不知道这头怎么样，大家有一种看法啊。像这个就是国马。那什么叫天下马呢？也是一样，忘了自己是马，跑起来奔逸绝尘，没有人赶得上。就他跑的时候忘了自己是马，他只知道我要跑，不知道自己是马，所以跑起来就是特别的快。结果我讲这些之后，国君就笑得很开心，接着他讲一段话那就很生动了。他说，你们知道国君是什么样的人吗？你听过越国有人被流放吗？流放就是你犯罪了把你流放到荒野去，这种被流放的人到荒野里面去之后啊，他只要这个看到以前看过的人就很高兴，因为他现在一个人孤单单被流放在野外嘛，他只要见到家乡见过的房子就非常开心。我们有时候喜欢看古迹啊，就是觉得说这好像是我们祖先住过的。我在欧洲的时候呢，特别参观一个城很有名的，在那个比利时的边界，我常常记不起那个名字啊。你只要去看那个城的话，就觉得哇，跟中世纪后期啊完全一样，城堡石板路都一样，你看的时候就发思古之幽情啊。见到当地的居民就问他说，你们真幸福啊，好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里面一样。他们怎么回答呢？他们说，这有什么幸福呢？还不是一样，就住在这里，从小长大，有什么特别？对他们来说，要记得的是什么？哪里有邮局，哪里有洗衣店，哪里有书店，它完全跟风景、跟景点无关。对我们这种游客来说的话呢，什么都很美，因为游客从来不用注意邮局啊、洗衣店啊什么什么的，游客只负责欣赏，有距离才有美感。当地住的百姓没有距离嘛，有什么美呢？所以呢，一个国君到了荒野，看到以前看过的东西就觉得很高兴。到最后呢，他在荒野待太久了，连那个野草把黄鼠狼的足迹都淹没了，黄鼠狼专门跑几条小路，野草长太高都把它淹没了。这个时候呢，远远的听到有人类走路的脚步声过来，不觉心里面就欢喜起来。为什么？人是两只脚，除了人类之外有哪一种动物是双脚走路的？没有，都四只脚。有人说熊呢，熊两脚走路的话是不自然的。我们现在跟熊赛跑，跟他说两只脚走路哦，赛跑哦，熊一定输给我们了。但四只脚的话，人就输了。我有个朋友啊，叫做马英九，他最喜欢讲一个笑话，就是这个。讲到最后，别人都说讲过好几次了，我在这边只讲一次啊。他说甲乙两个朋友到山上去玩，忽然看到一头熊，甲立刻拿出球鞋换上球鞋，乙跟甲说，你换球鞋没用，因为熊跑得比人快。甲说，我何必跑过熊呢，我跑过你就好了。为什么？ 因为我换上球鞋跑得快，你穿皮鞋跑得慢，熊抓到你，熊抓到你之后就停下来。动物本来就这样子，熊不会说今天手气不错再多抓一个，不会的啊。熊抓到一个就逮住了，那个跑掉就算了。所以就是说我换球鞋跑过你就好了。所以人走路是两脚走路，你听到说哎，这个走路的声音是两脚的，就知道是我的同类来了，心里面就高兴起来了。那何况是什么有兄弟姐妹在耳朵旁边庆开之声说话呀，咳嗽啊，说的这种声音呢，那高兴的不得了。人活在世界上，有时候因为熟悉，因为太接近了，反而不可能欣赏。你一旦孤单之后呢，就非常的开心了。我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就碰到类似的事。我到耶鲁大学啊，心中惶惶然，第一次到这个美国高等学府，这个到处看都是外国人，当然别人看我是外国人了，都是洋人啊。所以我注册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困难，就有一些这个手续上的问题，正在烦恼的时候，后面听到有人叫我名字傅美荣，我听得吓一跳，什么这里有人叫我名字的，回头一看是一个美国人，他在台湾大学念硕士班，论文写庄子，美国人呢。他接着说一句什么话呢，他乡遇故知，他跟我讲他乡遇故知，那些外国人学中文学到最后都不知道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开口就是成语，我听得非常开心。为什么？知道碰到老朋友了，非常高兴。我的命算不错了。为什么？我们学这种文科的啊，像哲学，到国外念书啊，一天到晚都写报告，写报告全部写英文，一写就是几十页，你英文比他差怎么写呢？当然找一个美国人帮你润饰一下嘛，他就是我要找的美国人。所以我写的第一篇论文说哎，帮我润饰一下，他说没问题，润饰完毕说好，我说我要配，外国人最喜欢听到配，我们讨厌听到配，以为配是骂人的，配就是付钱嘛， PAY 啊，配我说我要配，他说不要不要，绝对不要，我说不行啊，我说我以后常要请你帮忙啊，最好讲好一个规格啊，写多少页我就配多少啊，只要钱可以解决的都是好好办的事。他怎么说？好，绝对不要。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呢，我写个硕士论文写庄子啊，根本就不通，有一个台湾的学生呢帮我整个修改一遍，一毛钱不收，所以我就决定将来有机会就要报答别人，报在我身上运气不错啊。所以我后来下定决心啊，我将来教书之后碰到外国人，我要对他们特别的友善，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说冤冤相报，我们是善善相报，这多好呢啊。所以我在美国念书碰到这样一位同学，当时心里面真的很快乐，那种快乐很难想象，就想到庄子这一段啊，你离开家里好久了，忽然听到熟悉的声音啊跟你说话。那么他讲这个用意何在，就是一个人他在世界上越有成就，地位越高，财富越多，他越离开人的真相啊，他越不像一个人的。当然我不是说必然的啊，我说很容易如此啊，因为他跟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在印度教里面有个观念很好，他说你每一次做个选择是为自己的利益做选择，你就离开真我越远。你这一生如果考虑的都是我的利益，我得到什么，因为你得到别人就失去嘛，你得到越多你跟别人就越隔阂，真正的我跟别人是打成一片的，叫做身体互相排斥，心智可以沟通，灵性打成一片。印度教也讲的是一样，只是我们讲灵性往高走，印度教是往低走，往内在走，把内在一层层剥落，剥落到最后有一个普遍的这个我呢，是大我跟其他的我是合在一起的，这各有它不同的这个趣味来表达这样的观念。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庄子里面呢，他提到天下有两大戒律，命跟义。好，这两个是不能避开的，只要你是人呢，不能避开。那不能避开怎么办呢？就随顺呢，我也不要说我一定要这个是如何啊，不能避开的时候你就不要避开，这个本身就是不受干扰。不能避开还是要避开，变成是念念不忘要避开，你反而避不开。就跟我们说你现在要忘记一切，好，忘了半天呢什么都忘了，就是不能忘记忘记这两个字我现在就是不能忘记忘记啊，因为那我跟自己说我要忘记啊。像有一个人呢 他这个常常提醒自己啊，绝对不要跟谁打电话，一天到晚提醒自己，我绝不要理他，绝不要跟他打电话，还写个条子，绝对不要跟谁打电话，每天都会看到。没有，反而你刻意要忘，反而忘不了。其实这个道家的思想讲到无为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先简单说一下，就是无心而为嘛，你不要有刻意的目的，你不要把它当作说我非要做成的事情啊。然后如果真的要做的时候呢，条件成熟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费什么力气就做成了。这个讲到庄子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到艺术的时候呢，我们再谈。所以这边所说的什么呢，你要随顺客观的形式。庄子讲了很多类似的话，其中有一句叫做顺人而不失己，我顺从别人，但是并没有失去我自己啊，因为我有人的外表，我就要活在人的世界，但是我同时有内心，这个内心我可以自己负责，所以外表我要跟人相处，内心我就要知道我的根源，我从道来的，从自然界来的，我就不能离开我的根源。所以这样一来就变成什么，所以道家没有学好就变成两面了。所以我们后面接着就会说外化而内不化，变成两面很痛苦哦，等于是分裂了。相反的，道家绝对没有分裂的问题，因为他就是要从道作为整体来看整个生命。所以我们这一节课的特别把儒家跟道家的对照，以孔子这种做法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有一种伟大的情操，人文的精神，人道的关怀，但是你做到最后呢，就觉得以孔子来说太辛苦了。虽然后代的学者对孔子的评价非常的正面，非常高，但是以孔子的生平来说啊，真是让人同情，让人不忍。他的学生们也一样，跟着这样的老师啊，本来以为说得到最好的机会了，到最后呢，天下是乱的。所以孔子基本上内心里面为什么有时候会显示一种向往呢？他有一次跟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长，唯我欲而有是乎。孔子一生只有对颜渊说过这样的话，说有人用我们，我们就出来做官，别人不用我们，我们就隐藏起来，只有我跟你颜渊两个人做得到。后面那一句没有人用我，我们就隐藏起来，代表他其实以孔子来说也能够了解道家在想什么。所以庄子里面对孔子为什么特别推崇，他有很多地方是描述事实，但基本上他很尊敬孔子，所以呢他会提到一段话叫做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这个字比如说我今年六十岁，我就经过六十次变化。当然小时候怎么变我们不知道，小时候只是身体慢慢长大，从我这个十五岁以后立志求学，我就每年都变，每年都变。孔子确实如此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是每个十年大的变化吗？庄子就说他十年六十而六十化，六十化的时候代表什么？才知道过去以为真的对的，今天才知道是假的，是错的。但是你今天以为真的对的，将来再看今天，不是也可能变成假的错的吗？庄子以这种方式描写孔子，代表什么？他不断在进步啊。他始终是不断在成长的。那孔子有个学生叫曾参，我们就以这段故事作为这一节的结论了。曾参开始做官的时候呢，所赚的钱呢、啊，只有这个叫做假设是100块钱。他做官做了几年之后，所赚的钱是10000倍，100块乘以10000，100万。但是曾参说一句话。他说啊，我赚100块的时候呢，跟父母相处得很好，一家人虽然穷，穷得很快乐，因为我把我赚的钱全部拿出来尽量奉养父母亲。我现在赚了100万呢、啊，一个月哦，但是父母不在了，赚钱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曾参特别讲孝顺嘛，所以就讲这一段。很多人说，那曾参觉悟了吗？孔子说，这样不能算觉悟。如果觉悟的话呢，根本就不会在乎是100块还是100万，钱根本不是重点。真正要孝顺的话是心意最重要，和乐融融。我们为什么特别谈曾参呢？因为后面谈到外化的时候呢，就要把儒家所谓的孝顺，庄子前面所说的不能解于心的这个命，就是孝顺，要做一个说明。从这个地方入手谈外化， 外表跟别人都化成一样的情况是最适合的。所以呢，真正觉悟的人呢、啊，就是刚刚讲真身这一段呢、啊，他看待这种富贵呢，就像鸟、雀、蚊、虻，蚊子虻也是一种蚊子啊，比较大的啊，鸟跟雀跟蚊跟虻从眼前飞过一样，多少钱完全不是问题，人间所有的富贵过去就没有了，但是你自己本身保留到的是什么？是内在的这个自我，内不化。啊，所以呢，这一节呢，我们谈到这个对于庄子思想要进行深入剖析的时候呢，对于他人间的态度啊，做一个大家说明，用儒道对比的方式来加以理解。这一节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